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，主内家人，欢迎来到《爱在人间》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我是您的朋友吕帆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还是要来进行情和故事这个环节的内容。那么在开始故事之前，吕帆也来跟你聊聊自己日常的一些属灵的发心和看法。其实吕帆最近呢，一直都会感觉到自己其实是一个特别软弱无力，特别容易困乏，心智也总是容易动摇，情感上也总是容易受伤害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当然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慢慢成长的一些部分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吕帆自己就越来越明白，其实我们真实有很多东西是无法呢、无能为力呢、不可预期呢、不可掌控呢。但是真的很感恩的是，那位传天造地的主，他是与我们同在呢。其实这个世界上真是没得哪样真正可靠呢，不管是金钱还是所谓的某些人际关系，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糟糕的事情领导我们，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故意呢，或者是有意呢，也就是顺其自然呢，有些东西就离开了我们，或者我们就必须要面对某种失去。这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摇摇欲坠呢，确实也是会常常感到孤独无援呢。但是我们始终有神在我们的周围，在我们的旁边。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最大的一个明证和应许，因为他被称为以马内利，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而耶稣他自己曾经道成肉身在人间的时候，他不仅是目睹了人间的疾苦，他自己更是实实在在地体验了这样的痛苦，不论是肉体上的这些极大的苦难死亡，还是被亲近信任的人所背叛离弃，这都是人间至大的痛苦。但是主耶稣他在一个无罪的情况下白白地受了这些苦，为呢是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让我们因得信他就可以重建与上帝的关系。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与上帝的关系，若不是耶稣做了赎价，我们是万万没得那个能力呢。就像刚才刘凡所说呢，我们自己其实都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我们有各种的软弱不堪，我们会被人伤害，我们同时也会伤害别人，我们并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得救。哪怕有些人他可能在一些经济状况、生活的各方面都完全无忧无虑，或者说是非常的饱足，但是也并没得一个人能够因为这些东西就脱离罪的辖制和捆绑。而真呢，当我们愿意亲近主，能够因得主的恩典大大欢喜，我们重建了与天父上帝的关系时，我们也成了这神国的子民。这个到底意味着哪样？其实这意味着一个好得无比的将来，因为到那日我们要与神同住的时候，没有疾病、哀嚎、痛苦。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，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仍然还是在最终的一个时代。虽然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应许，我们已经成为了神国的子民，但是我们此时此生仍然还需要走完这预兆的这些部分。但我们是有着永恒的盼望呢，并且呢，这永恒的盼望也是必然会发生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呢，就像圣经当中的比喻，一颗芥菜种它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渺小呢， 就似乎像神的故意啊。一开始人都看不见，但是经过时间以后，他会长成参天大树。就像曾经的宣教士，他们带着一点点的信心，带着那个毫不确定的迷茫未来，但是他们相信神的国就要发完。他们就带着这样的信心来到中国，一点一滴呢建立起属神的教会。而如今的我们，包括刘帆自己，现在坐在这里跟你谈论福音，跟你谈论耶稣基督，谈论我们自己的信仰，就已经说明这一棵芥菜中已经扎成了一片大森林了。所以我们所要的信心也是如此呢。我们与神重建了这个关系，得到了这个救恩，这是好的无比呢。但是这也只是个开始，还没有结束。我们也应该切切为了我们自己神国的身份来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以这个新的身份来度过我们的生活，以这个新的身份来看待我们周围的事情和我们自身，并且呢，以这个新的身份能够真正的活出一个荣耀神的样式。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。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在世上的时候，也明明白白的了解我们的难处和我们的软弱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了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和软弱，只要我们不断地回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支取够用的恩典，让他真的引导我们可走那正确的路，向着他的标杆直跑。所以我们虽然是白白得来了这个救恩，但是我们要真正地活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样式，也是需要努力或操练呢，是需要我们不放弃呢，不断那个尝试呢。不论是我们日常呢读经祷告，与我们一起上国的子民的相聚，还是说我们对人接触上呢那些克制，说造就人的话也好，或者是在行为言语上都能够包容也好，当然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坚定的接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准则，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操练的。而且在一个很实际的过程当中，都会有不同的一些例子，不是每个人的情况都完全一样。就像一个人他可能是脾气比较好呢，他都是很包容人的，这是非常好的一面，但是他可能要操练呢，就不再是包容别人，有可能他要操练呢，就是在一些正确的事情上，或者说是正确的原则上，能够坚持底线，坚持原则。就像反过来，有些人可能是特别的激进，特别的热情兴奋的这种性格类型，那么好的一面呢，就是他可能非常的主动积极，但是也很有可能他身上也会有一些过于焦虑，或者说是容易可产生比较暴躁的情绪或脾气的时候，那么在这些部分呢，也特别呢需要神的灵来他心里面动工，让他能够平复他的怒气，能够骂下来真正的跟随主的脚步。所以其实你看，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不一样的操练的功课，他创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性格各方面也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遇着的人生的难题或困境也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是与我们同在，并且陪伴我们来一次一次呢可能在跌倒中再继续的爬起来，在软弱中他又给我们拉一把，能够让我们继续走前面的路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。
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，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1。 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。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。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暑天的智慧。新故事，
欢迎来到新湖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开始读《挚爱中华·戴德生传》。本书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，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。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，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，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，来为主所用。上次呢，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他们在1881年的时候，因为家中长辈离世，珍妮不得不先返回英国去处理家中的事务。戴德生一个人继续留在中国，继续展开在内地会的各样工作。内地会那个时候的发展已经开始逐渐壮大，也深入了更多的省份，但是这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宣教士来承担社工。那时的戴德生，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之前那么理想了，再加上又长期的跟珍妮分开，这样的辛苦呢，也是他这一段时间所需要承受和面对呢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来读第38章，标题叫做《也是家传父校》。
耳朵里的心，听见的故事走走心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在1881年的七月，戴德生的母亲去世。八月的时候，珍妮的母亲也去世了。于是，珍妮得赶回英国照料后事。在他回国途中，戴德生的父亲也相继过世。戴德生夫妇又开始了悠长而痛苦的分离，只得靠着情意绵绵的书信联系了。11月的时候，戴德生参加武汉一群内地会传教士举办的祷告和抄经聚会，同时讨论关于中国布道工作的进展问题。这时的内地会已经是有96位传教士了，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在内，以及大概是有100名中国同工，一共是在70个布道所工作。内地会传办的学校也收养了100多名的中国儿童。戴德生认为扩大工作仍是必要呢。最终他们决定下山来求70名宣教士。在12月初的联合大会里，所到的所有成员都一致的赞成要天天为这70人祷告。戴德生向他们答应，如果在中国的同工都恳切为这事祈祷，那么他就发电报回英国陪拦路，要他们接纳并派遣卢氏卫星的宣教士。1882年的1月，戴德生草拟了一份呼吁信，寄给英国各教会。这份呼吁信由77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联名签署。1882年快过去了，差遣70人的祷告尚未蒙应允，捐款也没有增加。而到中国来呢， 也只有11位传道人，8位女性，3位男性。这期间也有内地会的宣教士同工退休。所以啊，在那期间有几个布道所的工作不但没有兴旺，反而走上下坡路。在年初的数个月，戴德生感到失意和沮丧。到了夏天呢，他告诉珍妮，他的身体倒是好了许多，需要珍妮跟他同心祷告，求神在内地会中兴起有属灵能力又有领袖才干的人来侍奉。戴德生夫妇已经分别了17个月了，直到1883年的复活节，珍妮急不可待地赶到巴黎去迎接她的丈夫。在春景满园的巴黎，戴德生继续说，我们并肩坐在马车里，尽管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是我只是紧握着她的手，静默良久，因为心中那深深的喜乐是难以言喻呢。在英国，戴德生发现内地会的工作现在颇受人关注，部分原因是由于黑恩波善于建立公共关系，而内地会的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见证。应用的开发工人包括女宣教士，如今已是差不多遍及了中国各个省份了。很明显呢，他们每一位都是信靠神，而不是依赖金钱。麦卡迪曾经徒步的横穿过中国，东从武汉出发，西至缅甸为终点。范约翰和苏亨利则是走相反的路，徒步从缅甸到达武汉，然后又步行至上海，在86天内行完了1900里，成为第一个对西向东横跨中国的外国人。他们令人钦佩的长途跋涉，标志着内地会对中国展开的普潮。随着日子的过客，内地会宣教士有系统地探访了中国每个重要的城镇，同时收集或记录将来事工发展所必需的材料。一路上，他们分发圣经或福音单张，并且随时向聚集的听众来传讲福音。戴德生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邀请信，请他报告内地会的情况以及其成员开花传教的经过。这时候开始，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国也都已经是家传父校了。有一个小孩子写信给他说，如果你现在还活的，我想把所有的积蓄用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可爱耶稣。有一位在南阿布顿的信徒韦科伯则写信给他说，有60人在我家里聚会，是否可以请你会领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，晚上也请你留宿一宿，也请你为主的名应允我们所请求的吧。甚至司部长也写信给他，请你来我们教会正道。布加先生呢，则从法国南部写信给他，信里面附了一张500磅的支票，说我的心依然抓住在荣耀的事工上，我由衷的愿意与你们同心为增添70名工人祷告，但是希望不只是70人而已。在1883年的6月，一个炎热的夏日傍晚，就在高罗斯特的一间教室里，有12位年轻人聚集在戴德生旁边。他就开始概括地告诉他们自己学过医的经过，以及他到中国之前的各样准备。后来，其中一位技术导说，那时我感受到，我至今似乎还没有为基督撇下什么，至今还没有学习过怎样信靠主。我极致感动，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说下去，因为那时候我感到自己的心都碎了。而这12位坐在戴德生身边的年轻人当中，有3个决定前往中国。超拔聚会上的妻子因为职责所在也来听戴德生的见证，他以为这一定是城门的聚会。后来他这样记载， 戴德山先生开始讲话时，我的心就感到平安下静。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的启示领导满足人的需要，我里面的雀跃开启了，我也开始对奉献的真谛领会了一些。当我开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时，新的希望、亮光和喜乐便进到我的生命之中。从戴德山的分享里，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从来不按时要求资助，而且很喜欢表扬其他教会的产出。就在沙里图布里的一个聚会上，杜维德牧师发现戴德山的讲道有一个特色，就是结合了谦卑和能力，使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戴德山说，神灵的能力很大，甚至令人敬畏。这次聚会以感恩会做结束，在感恩会上，尽管没有提到内地会，却有许多人愿意为中国的四工献身；尽管没有募捐，却有许多人慷慨解囊，拿出珠宝、手表、项链或戒指等贵重的物品。戴德山除了应付频繁密集的讲道聚会之外，他也忙于写信。在1883年至1884年的10个月期间，他至少处理了2800封信。他有2本笔记本，上面列明或是烧信、或是回信，以及信的内容提要。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会记录下来。他后来聘任一位私人秘书，但他很快也感觉到工作不甚负荷了。中国内地会的行政管理问题也极其需要他去关注，所以戴德山全心全意地为此祷告，同时跟伦敦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可行的方案。终于在1883年的8月，他给内地会每一个成员发了一封信。他在信中建议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应该像英国一样，在英国不伦敦委员会协助监督，所以在中国也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，辅助那些监督或是将来继任特组监督的人。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各个地区的监督，他们得当的地区教师组成的理事会协助工作。戴德山认为这样的组织可使当地的事情得以及时处理，也能使他或地区有经验的传教士可以定期接触或联络，并确保能更有效的督导和扩展福音事工。在信的结尾，他这样说，对于这个建议，你们有何感受和回应呢？你们觉得这意见能否被接纳呢？我很希望晓得大家的意向如何。1883年，又有了20位新的宣教士前往中国。1884年呢，复活的新宣教士人数是46名。但是他们不断的为3070人所做的祷告，不但蒙了应允，而且超过了所求的数目。
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活在恐惧里，我们不孤单，因为有你在这里。真理已战胜谎言，我们已得着自由，因着心的诚意，靠耶稣的生命，服役预备演习，等着他儿女，父为我们预备演习，等着他儿女回到怀里。等着他儿女抚慰我们。
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在人间节目的新火故事环节。今天呢，我们读了《致爱中华》这本书呢第38章的内容。这一章里面特别加动的是，他们下山丘要起誓为宣教士，进一步呢来到中国来展开福音事工。这样的一个祈求其实是看起来又大又难的，不论是在人数上、资金上，但是看起来都有不小的缺口。但是上灵的能力就是如此，当然这也在乎于这些宣教士们跟随带的人一起，对上工的事工也大有信心，大有盼望。神的撼动的时候，我们都晓得行事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相信在戴德山的故事当中，实在是做了这句话最好的一个注解。不只是关于这七十位宣教士的求告，戴德山他这一路走来，没得哪一步不是靠的神的恩典，靠的下神的祷告走来呢。而最重要呢，不是说是上为他做了他自己个人的想法和愿望，满足了他个人的需求。重要的是戴德山一直渴望的是为神国荣耀他来做事，使福音能够真正的传遍这个广袤的中国大地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戴德山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展开，但是他就凭着他单纯的信心，并且也是愿意的一颗心，自己走到了这片土地上。而一步一步呢，在跟随的神的指引和带领之下，他自己也突破了各样的困境。同时呢，不只是环境身体上的，更多呢也有心灵孤独的折磨，以及很多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一些非议或谴责。但无论如何，戴德山总是带着一颗爱中国人的心，而这份爱不是从他自己来呢，而是从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里来呢。所以真正信心的大能，恰恰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需求，这不是说神不会照顾我们自己的个人需求，而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他自己，也更多的能够与神的心为心，以至于能够明白他国度建立的重要性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背负的罪的重要，而主他自己的国度就是为了要释放人能够真正的与上帝修复关系。而这样的一个使命是神最大的心愿，是神爱的一种体现。他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认识，能够听见，并且可以为了同样的目标和方向可前进。所以这样的信心实际上是一边走一边因为感染是神而积累来呢。就像有牧师评价戴德山的，他的讲道总是充满了谦卑和能力，因为他自己很清楚所有成就的事都是神自己所做的功，而他只不过是更多的尝试，更多的反抵自己下山来祈求高用的恩典。那么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再来继续读《致爱中华·戴德山传》这一本书，那么下次你要记得来听。
有你的心意。